弟兄姊妹，各位早晨。我咧把声比较温柔，所以咧，如果你听唔到咧，你举一举手，我就会大声啲。如果唔系咧，我就可能越讲越细声，因为紧张嘅关系。好开心，当我加入咗多伦多以马内利堂之后咧，牧师成日提我。呢個你屋企嚟㗎，咁樣。我其實咧好耐都冇聽過呢一個説話啦，因為咧自己嘅爸爸媽媽屋企人梗係唔會成日提你呢度係你屋企嚟㗎咁樣啦。咁咧過去嘅我參加過嘅教會咧，都好似冇呢一句説話所聽到。咁我多謝牧師，俾我可以聽到呢一句説話。好。我哋而家同心祈祷。恩慈嘅上帝，我哋而家安静等候你嘅话语，求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帮助并且引导我哋明白你嘅真理，并以感謝你的心去回應，一生遵行你的旨意。我們也為到主一學的老師 Vince 和 Victoria 姊妹去祈禱，也都為到一班小朋友去祈禱，求你的愛和憐憫包圍他們，就好像你現在包圍我們一樣，讓他們不單單在頭腦上去認識你，但卻是在經歷上面親身的認識你。祈禱奉耶穌名求，阿門。好，今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拿到你的家書呢？如果你有的話呢，請你打開敬拜那一欄。今天 有題目和大綱。今日嘅題目係喺你個家書裏面睇到，在主裏彼此接納。經文咧就係腓利門書17章至20節。如果你哋自己有聖經咧，都鼓勵你哋打開你哋自己嘅聖經嚇。咁咧，我哋已經嚟到第四個嘅腓利門書的講道系列，這個講道系列是活出恩惠。腓利門是一封私人的信件，是保羅寫給一位有身份地位的門徒和弟兄腓利門，為到一個逃走的奴隸亞歷西姆，請求他收納或者接納這個回來的亞歷西姆，好像接納保羅自己一樣。看來好像很簡單的要求，是不是？接納人而已，不用寫信啦，因為那時候寫信不容易的，要人真的又要行又要騎馬這樣送去的。所以其實我們看這封信的時候，就應該知道這個請求在當時其實不是真的那麼簡單，其實對腓利門來說是極有挑戰性，是挑戰腓利門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面，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上面，他要實踐他的信仰和主給他的教導。今天我希望透過這個信息，讓我們真的願意去承擔這個挑戰。在講到彼此接納之前，我們需要知道腓利門書是一個特徵的。我不知道大家讀完這個25節不知多少次看不看到這個特徵呢？當我們細心去看的時候，我們是可以留意到腓利門有多次多次提到主耶穌、為基督耶穌、在主裡、在基督裡這些字眼的。雖然是25節的經文，但有17次提到主耶穌基督，由開始他稱呼自己 为基督耶稣被囚，都问安，都赞赏腓利门嘅信心同埋爱心，跟住提到阿尼西姆系佢嘅儿子，腓利门系佢嘅弟兄，到佢提到佢嘅请求同埋结尾嘅时候，都系提到主耶稣基督，系咩意思咧？点解咧？我相信即系话保罗喺佢自己睇佢自己，同埋喺睇佢其他人。一切的事上面都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在哥罗西书，他自己保罗是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吧。在此并不分希利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在这里保罗说，所有的事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当我们白白得着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跟基督一起死了，并且跟他一起同活。他是我们唯一的主，我们是属于他们的，我们是属于这个主的，我们不再属于世界任何一个人，包括当时的罗马皇帝，即可能现在是 Trump 啦，或者我们 Justin Trudeau 啦，或者是地上面的主，即是我们家的主啦，看看你谁是主啦，或者是工作上面的主，甚至我们不是再属于我们自己的啦，我们是属于这个主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知道，亦提醒腓利门，他虽然跟亚尼西姆是主仆的关系，但是他跟亚尼西姆一样，都是同属一个的主，是主耶稣基督将他们三个连在一起，所以他们在主里面的关系，就是作为他求情，保罗要求或者作出求情的基础。没有了这个基础，腓利门是绝对没有理由要去接纳亚尼西姆，视他为亲爱的弟兄，甚至接待他好像保罗一样。当我们讲到在主里面，我们同属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呢？还是没什么反应了？已经成日都听的啦。哎，我没有了。其实呢，我想讲给大家听，在16世紀，即宗教改革之後，有兩個改革中的年輕人寫了一個 Heidelberg Catechism， 中文翻譯是海德堡要理問答。他們寫這個 Catechism 要理問答，是幫助當時的年輕的信徒去認識他的信仰。當中第一條的問題，第一條的問題，即最重要的問題，應該是最基本的問題，就是說你生同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英文是 What is your only comfort in life and death？ 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怎样答，但是呢 model answer 正确的答案就是我唯一的安慰是我不属于我自己，就算生同死我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这一个是我唯一的安慰。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一个的？属于哪一个？
主耶稣。
主耶稣。我们是属于这个恩慈和信实的主耶稣的。当我们刚才去唱宣告我主坐着为王的时候，其实或者我们先要让我们自己的心目中里面当主耶稣基督为王先，并且深信他是会带来安慰。之前我提过，如果不是基于主耶稣基督，腓利门是绝对没有理由要去接纳亚尼西姆，甚至视他为亲爱的弟兄，当他为贵宾这样看待。如果我们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呢，这个要求是真的很大挑战性的。 当时的世界里面，主人是怎样看奴隶的呢？主人是绝对不会当他是自己人，也都绝对不会当他是贵宾。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贵宾？就是自己的兄弟，就是自己的朋友，还有这两个的身份在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甚至重要过自己的太太或者自己的仔。所以在社会上面，哪个是自己人，就是和自己的社会阶级一起，同一个社会阶级的人。所以主人和奴隶是绝对不可以当是自己人的。那奴隶呢？奴隶是怎样的？当时在当时奴隶制度是接纳的，你有奴隶是没错的，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聘请工人一样的。奴隶不单止是这么低微的身份，他还是一个被誉为活的死人，活的死人，或者是一样会行会走的一样东西，即不是人来的。即如果是我们中国人的俗语来说，是地底泥，成日被人踩那些。所以呢，那时候有一个格言，他说曾经是奴隶，一生就是奴隶的了。咁你话唔系？我听讲过奴隶可以赎噶嘛？咁佢赎咗咪即系已经释放咗啦？系，当然的确系有释放咗嘅奴隶嘅，但系佢嘅余生咧都系叫做释放嘅奴隶 ，a freed slave。所以嗰个奴隶嗰个名咧仍然系摆喺佢个额头嗰度噶，而且咧佢嘅身份唔系有太大嘅转变嘅啫。他仍然要听他的主人话的，这个是按照法例的，仍然是要照着主人的吩咐去做事的。所以当时奴隶是绝对不备受尊重。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之后，或者我们再读腓利门书的时候有不同的感受。在我们会看这四节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三个的要求是保罗提出的。第一个就是要收纳亚尼西姆当作收纳自己一样。第二个是要将亚尼西姆所争腓利门的东西归在保罗的身上。第三个是让保罗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虽然是三个的要求，但大家看不看到在保罗的主要的要求是哪一个？当然就是第一个啦。第一个提出先，跟着第二个保罗好像跟着第三个呢就再求情，你可不可以啊？这样当保罗开始要求的时候，他不是直接要求腓利门啊，你就收纳亚尼西姆啦咁样。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是一个假设的句子？即是说呢，保罗提出一个假设，如果你腓利门将我保罗当作同伴的话，即是言下之意呢，腓利门是可以不当保罗是同伴的。但如果是真的话，那腓利门就必须要履行保罗的要求了。一方面，保罗是不愿意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腓利门身上，反而希望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另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腓利门的关系作为腓利门要收纳亚尼西姆的原因。上个星期呢，牧师解释过同伴是什么意思了。我觉得也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一下，因为是很重要的关系。同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包括两个含义。一个方面是主里面弟兄团契的关系，另一方面是福音，为福音而工作的伙伴。对于保罗来说，同伴不是一般的友谊关系，亦都唔系做生意嘅伙伴， 保罗同腓利门系同伴嘅关系，呢个关系系完全因为佢哋共同有一个嘅主，同埋有一样嘅使命。我相信喺呢度，保罗系希望帮助腓利门能够喺主里面呢一个嘅角度去考虑，去接纳呢一个咁有挑战性嘅要求。原文收納其實是有很廣泛的含義，可以說是拿東西啦，可以說是收東西啦，可以說是加一些東西上去啦，又或者是可以說是幫助。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只是去用現在的角度去接體接納是什麼意思的時候呢，我們就可能會有少少的誤差。那當時在新約聖經的時候，怎樣去用收納這個字呢？或者我們最好就是看保羅自己的經歷和他自己寫的信，去看看他的意思是什麼。在《使徒行傳》28章那裡，其實是提到保羅沉船遇难的时候获救，受到土人热情的对待，这个经历当时是怎样的？是下大雨，天气又冻，但是这些土人，即是当地的人呢，就生火接待他们。接待这个字就是同一个字，接纳这个字。然后保罗写给罗马，在罗马的教会，当时的弟兄姊妹，他有这个的劝告，或者我们一起读啊。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乱夺所以划的事。有人信白佛可食，但那遥远的只吃蔬菜。吃的时候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垄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里是第14章，跟着第15章他又再讲收纳这个问题。我们一起读啊。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保罗劝勉弟兄姊妹要接纳对方，接纳大家。基于什么原因？两个地方我们都看到是基于神，是基于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了我们。在刚才我们读这些经文上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很有可能保罗呢提出这个要求呢，是就是说呢，叫腓利门打开个大门，欢迎这个曾经作为他的奴隶的亚尼西姆，原谅他，并且当他是自己的人，主内和真正家里面的成员。不单止这样，还要呢接待他好像一个贵宾一样，可能是给一些很丰富的东西吃他啦，给一间客房他住啦，跟他一起吃饭啦，或者呢还要叫工人去侍奉他。大家说保罗这个要求是不是真的过分了一点呢？我原谅你就可以了，我释放了你就可以了，还要当你贵宾这样接待。当然在世人的眼光，在世俗的眼光，真的有点过分。所以其实保罗基于什么的理由要求腓利门去接待亚尼西姆呢？就是基于基督是他们的主这个的理由。弟兄姊妹，耶稣基督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已经接纳了我们，成为他的朋友，成为他神家里面的弟兄姊妹。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再因为种族、文化、社会阶层 教育程度，甚至乎是生活的环境，而给自己有理由去不愿意接纳其他人。所以彼此接纳就是所以罗马书这句的说话就是，我们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弟兄姊妹，接纳别人有时 对大家来说可能不是很难，有时就很难。那是不是说我喜欢接纳就接纳，不喜欢接纳就不接纳呢？刚才讲了这么久，大家应该都明白，这个不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选择，而是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命令。但既然是命令，上帝必会帮助我们，祂必会使我们转化过来，使我们不再用世俗的眼光去论断人，反而是用上帝的恩慈去接纳其他的人。如果不是耶稣基督先接纳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根本就不能够真正地去接纳其他的人。所以接纳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主耶稣基督。在第十八、第十九节那里提到保罗作出第二个要求。不知道大家想一下，如果你是腓利门，看到这个要求之后有什么反应呢？即第一个要求，接纳这个要求有什么反应？他会不会觉得很为难呢？很矛盾呢？因为的确按照当时的法例规定，这个亚尼西姆他因为他逃走是理应受到惩罚，是死刑。不单止这样，腓利门还受到重大的伤害和损失。那这些是谁负责呢？他还可能会被人嘲笑，哇，这样都可以接纳这个奴隶做你的弟兄和贵宾，那你是哪一个啊？所以腓利门是绝对有理由去觉得这个的要求是不公平。如果用现在的说话来说，就 That's not fair， 真是不公平。最多听到 That's not fair 的是听到哪些人说呢？小朋友啦，是不是？我也有两个仔，成日都说 That's not fair。当他们觉得受到委屈的时候，或者受到吃亏的时候，他们就大叫这样 That's not fair。 没错，要腓利门无条件地去接受亚尼西姆真的不是很公平。保罗是知道的，保罗是清楚腓利门在这件事上面是受害者。他不单止在财物上面受到损失，还在声誉上面受到损失。所以为了除去腓利门最后一个的犹疑，保罗就要求腓利门将所有所受的亏欠都归在保罗的账上。保罗将自己同等于亚尼西姆，并代替亚尼西姆还债。这一方面是可以免了亚尼西姆的债，另外一方面腓利门不再受屈辱、委屈或者吃亏，因为保罗愿意承担亚尼西姆的债，亚尼西姆就可以得到赎回。我们看到保罗和我们很多人都很不同，他愿意吃亏，分担弟兄的耻辱，为了要挽回这个这么卑贱的亚尼西姆，保罗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为什么呢？我相信是因为他看到这个亚尼西姆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奴隶，他是真真实实的一个人，他不是活的死人，也都不是懂得动的一样的东西。虽然亚尼西姆被当时世界视为奴隶，但他的的确确是人，是神所造的人，是上帝 所做的人，同保罗一样，他都同有上帝的形象。同你同我一样，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当时公平的尊重和接纳，正是限在跟自己差不多阶层的人的圈子里面。但是公义的上帝不是这样，他是一视同仁，他是以恩典去接纳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效法世界这样去看其他人，但是却是要请求去祈求上帝转化我们。保罗在第三个要求是要腓利门的心，是要腓利门使他的心在基督里面得畅快。他这里的语气明显改了，他不是真的一个要求，其实他是一个希望。这句经文有趣的地方就是，在同一句里面，保罗将主耶稣基督、腓利门、亚尼西姆和自己连在一起。可能有人会说，咦，我看到腓利门兄弟、主有、我有、那亚尼西姆在哪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十二节那里，保罗是说亚尼西姆是他心上的人。其实这个心上的人呢，保罗的自己那封信的原文那里呢，跟在二十节那个心呢，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言外之意就是，当腓利门使亚尼西姆在基督里面得畅快，同时间亦都是使保罗和众信徒得畅快。还记得在讲道的前部分，我讲过说，保罗真的不厌其烦地多次提到主耶稣，还希望提，其实是希望提醒腓利门，虽然他和亚尼西姆是主仆的关系，但他和亚尼西姆都一样同属一个的主。保罗提醒腓利门，当他对亚尼西姆所做的，正正就是对基督，在基督的身上所做的善事。当讲到得益处，我记得耶稣的教导在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至四十二节，耶稣这样讲，或者我们一起再读一次。人接待你们，就要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赏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女的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弟兄姊妹，当我们做事的时候，当然我们是要求益处，无论是求对方的益处，又或者是自己的益处。不过我希望大家请记住，如果你全这一篇的信息全部都不记得，请记住这一句，一切真正的益处都是在主的里面，一切真正的益处都是在主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去清楚明白，我们是属于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益处都不在祂以外。所以在主里面彼此接纳，当然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善事，这个不是出于自己，是出于耶稣基督。最后我有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是真实的故事，跟腓利门这个真实的故事有相类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有一个波兰嘅村，当时咧好多嘅犹太人，佢哋排晒队等死，一个一个嘅被杀。咁然后咧就好多嘅尸体埋喺，好多嘅尸体埋喺度。跟住冇咗，过咗几一阵咧，啲人走晒啦。喺嗰堆嘅尸体里边咧，有一个男仔爬出嚟，哦，原来佢冇死到。咁佢好辛苦咁样爬爬爬爬爬咗出嚟啦，咁佢就翻入去个村嗰度，咁佢敲门，细路仔梗系敲门啦，梗系惊啦，梗系敲门搵人帮啦，逐家逐户去敲，啲人认得佢啊，呢一个系犹太人嚟噶，如果收留佢，即系我哋会被纳粹德军杀死噶喎。所以个个都闩门，到佢去到一家，佢都敲门啦。嗰、那个开门嘅人，我唔知佢系男或者女，佢正想闩门嘅时候，这个男仔话：我系耶稣啊，我系耶稣啊，咁样。I'm Jesus, I'm Jesus。然之后这个人唔知系男或者女，就拉咗佢入个屋里边。从此以后就当佢系自己嘅仔一样，咁样去看待，咁样去照顾。过咗好多年，有人问呢一个人：啊，你嗰阵时点解会咁讲噶？佢话我唔知道，我唔知点解我咁讲。但系可能我哋认识呢一个主，认识呢一位上帝嘅人，都可能会觉得唔系呢一个男仔。自己话自己耶稣系当自己系耶稣基督，但系呢一句说话系喺嗰一刻嗰一个时间，圣灵带领佢去讲呢句说话，而收纳佢嘅人听到呢句说话，就系好似听到主耶稣叫佢咁样。我唔知呢个故事对你有咩提醒。但是有时收纳人是真的要付上代价，可能我们知道的代价或者是不知道的代价，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呢？我们同心祈祷。满有恩慈的上帝，多谢你提醒你已经接纳了我们，就好似牧师同姊妹咁样讲，呢一个系你嘅屋企啊！我哋系有一个属于，我哋系属于呢一个嘅主。我哋唔系孤单一个人，但系却系属于你。你永远都唔会离开我哋，丢弃我哋。你永远唔会睇住我哋社会上面嘅身份系乜嘢嚟看待我哋，但系却系以恩慈、怜悯看待我们。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的教导，多谢你的话语，求你帮助我们，转化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对人处事，人与人之间的上面去实践你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名求，阿们。